所有女儿，是希望。好，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读他的话语来敬拜他。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到十九节。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一起来敬拜你。主，今天是你儿子复活得胜的日子，我们在这样子一个日子里能够一起来敬拜，实在是我们的恩典，也真是你该得到我们对你的敬拜。求你在天上来享受我们对你的敬拜跟赞美，也求你自己在我们的心中来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我们把下面短短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做主做王，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好，我们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叫做你为何感恩啊？为什么感恩？那么当然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在美国这个 Thanksgiving 啊，跟加拿大也有 Thanksgiving 不同的日期，但是这个根源都跟那个就是美国刚刚初期到美国来的这个英国的移民有关，对不对？他们经过了很艰难的一个冬天，结果第二年因为有印第安人帮助他们，然后这个上帝也是祝福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成。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跟印第安人一同来庆祝，也向神献上感恩。所以这个是最早的一个由来哈。但是后来经过林肯总统的这个制定为，把它制定为国家的这个国定假日，那一直到今天成为一个美国的传统。但是呢，今天的这个传统好像已经变成，常常会变成这个一种世俗的活动啊。充其量最好的话可能是家人团聚一起吃一餐，团聚的吃火鸡，那么或者是好朋友聚在一起看 football 啊，这是 football 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球赛。那么或者就是开 party， 然后暴饮暴食一阵啊，这个是就比较差的了。那或者还有就是第二天是什么知道吗？ Black Friday 知道吗？就是全家出动，一大清早去排队去抢这些便宜货的日子哈。我想很多人都干过这个事，其实根本就抢不到什么东西哈，对不对？他说的好东西都早就是没了哈。所以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呢，就是说真正的感恩应该是远超过这种很表面一年一次来的这种很表面的这种习俗的。那我们回到说清教徒跟林肯他们当时的这个心意呢，绝对是为了要感谢上帝，绝对是为了要把荣耀归给神，这个因为神赐给他们各样的祝福，所以这个是原意啊。不过我们放下这个国定的假日不谈啊，不是因为这个国定假日是怎么样，我们都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时常都是要存一个感恩的心，是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最懂得感恩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请您拿放一下啊，五章十八节保罗就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凡事谢恩。那为什么我们要能够懂得谢恩？因为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也告诉我们，神已经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都替我们舍了以后，岂不把其他的万物都一起的给了我们？所以这样子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以后，一定会时常有一个感恩的心的啊。那么相对的来讲呢，不相信神的人，有一种抗拒神的心态的人的时候，他不可能有感恩的心，这是相对来讲。那这样子在罗马书一章十二节就说到，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因为神从来就是不这个勉强人的，如果你不愿意感谢他的话，不愿意相信他的话，他就让你去。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说这个在世界上很多这些反抗神的这些的思想 啊，比如这个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后来很多人因为要支持这个进化论，事实上是因为他反抗神，所以他特别支持进化论，他不是因为科学的缘故，他是因为要要求自由，已经变成一个哲学，他为了要求自由要从这个宗教的枷锁当中出来，所以他变成一个反对神的心理。那这种的心理的话绝对不会有感恩的心在里面。好，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哈，我下面有三点来，我们来看说到底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有哪一些来感恩，有哪一些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到底感恩的原因在哪里。好，我们举一些例子，有一个是说啊，本来我们如果有生命气息还活着，我们就要感谢神，对不对？这是很好的，只要我们有一天有活的一天，就应该要感谢，这是对的。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就提到说，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而且他还说我在肉身活着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而且他好像在两难之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虽然我们为生命感谢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好像也不尽于完全，不是最好，因为呢信主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是更好的事情，所以光是有生命而感谢也不一定是最好啊。第二点呢，或者有人说我们为健康感谢，有健康的身体啊，能够工作，能够享受人生，这是要值得感谢，这个也是对的，这是非常好。但是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十二节十二章第七节，他就讲到说他自己身上有一根刺，神把这根刺交在他身上，他已经求了三次了，神都不拿去，但是呢神告诉他，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刺的这个身上的时候，在他身体有软弱的时候，他能够反而是夸口神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在他的疾病跟软弱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他能够，他给我们这样一个榜样，就是变成说能够在身体有软弱的时候，反而是能够仍然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光因为身体健康而感恩也是不是完全啊。再来，或者我们回到这个跟当初的移民还有林肯所颁布的这个原来的心意哈，感恩节是不是就是回到对上天所赐给我们的这种风调雨顺，或者说稻谷丰收，或者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好了，就是说还没有被 lay off， 还有家里还有米吃哈，所以还有工作，是不是应该为这个来感恩？对，当然我们真的是要，因为有多少人已经被 lay off， 还有我认识一些人好几年都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哈，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时代。那所以神时常是顾念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事情上来感恩，那对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说到，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我已经学会了，他知道如何处卑贱，也知道如何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保罗在这里想到他不是因为他缺乏，但是他已经学到这个功课，就是说可以在缺乏里面他都能够满足，都可以知足。所以我想我们也是要来考虑这个事情，而且我们想想主耶稣他自己，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耶稣他自己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就是他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主的门徒，要跟随他的话，我们能不能跟他认同，我们能不能跟他认同。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当中没有人，任何人是在饥饿当中，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枕头。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只能用想象的方法哈，想象一下，若是我们是在这个缺乏当中，连枕头都没有， 或者是在一个困难的当中，我们还能不能有这样一个感谢的心？不太容易，对不对？不过呢，最好不要等到主来用这种环境试验我们再学习，在这个环境来到之前，求主帮助我们早早的能学习到保罗所学到的这种秘诀。好，所以既然我们从圣经好像看来看去，为了健康或者物质或者环境来感恩都是一种次要的或者是一种相对的话，那到底这个神所看重的这个感恩是怎么样？我们从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十九十一到十九节，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找到的话请。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好，我们停在这里。那这一段呢，路加用这个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很巧妙的他把这个感恩的一个真谛，感恩的真意也表达出来。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哈，这个麻风病啊，我们当中有医生也有护士，所以我不能乱讲。麻风病呢是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是一个传染性的皮肤病，而且跟这个艾滋病一样，是一个可以有潜伏期的。但是一旦发病以后呢，这个身体的末端手脚啊，或脸上都会长出红肿的肉瘤啊，那么然后呢皮肤会变厚，那皱纹会变得很深，那脸上的器官呢也有可能变形或者脱落的可能，所以呢皮肤也会变成灰色或者很干燥，然后像有鱼鳞的那种的感觉，伤口会到处扩散，而且这些伤口很难收口啊。那么眼睛也有可能最后因为角膜被感染，那也会造成失明，就是瞎眼。所以其实今天也还是有麻风病这个病例，但是因为比较这个医药比较发达以后就控制的比较好，而且这个如果早开始隔离跟防治的话，我们在比较文明的国家就比较看不到这种病啊，但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还是有很多这种病。所以当时呢，一个人如果患了麻风病，基本上是没有救的，是一个绝症。那就必须要离群独居，必须要隔离了。那与人隔离，他需要撕裂他的衣服，然后蒙头遮脸，那么让人看出来他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啊。那为什么？这里就是为什么耶稣去的时候，这些人呢远远的站着啊，因为他们不能接近别人啊。那就算他的病如果好像好了，他也要经过祭司仔细的检查以后，才能够真的回到人群当中。那么在这个所以其实是不太容易会好，所以必须要经过祭司非常仔细的来检查。那也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呢会说要让他们去给祭司检查的原因啊。在那个利未记里面就有十三十四章就有记载很多这个很详细的检查的方法，这个肉有没有变红或者怎么样，这个有很多这种检查的办法啊。所以呢这些大麻风的患者全都是被人家所嫌弃的，因为这个是很严重，他们会传染，那而且他的处境实在是十分可怜，他不但是这个没有健康了，而且连的家庭工作朋友 都会失去，连走在路上的时候他都必须，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他必须要随时喊呼喊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不洁净了，这样子来警告路上的人不要离他们太近，不要靠近。所以在这种的生活里面，在这种的生不如死的一种生活里面哈，我们就要来体会到他们这个时候为什么耶稣一出现他们会喊着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因为的确他们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况，是一个没有救的情况。所以他们可能也听说过耶稣是一个救主，能够医治人，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唯一的希望，来呼求耶稣。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麻风病也正好来预表或者代表这个罪啊，罪的一种传染，或者罪的从亚当传到我们，罪的这个和罪的代价。因为人类呢，因为亚当的关系都被罪所沾染，所传染，传染啊，结果就是一种跟这个神必须要隔离，因为神是圣洁的，不但是离开了爱我们的神，而且就像这十个麻风病人一样的话，活的是非常痛苦，痛不欲生。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您再请放下。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二十四节就有这样一段的一个挣扎哈，他这样一个心声，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十九节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二十四节说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这个跟那个麻风病人的情况是很相像的。我们在一个人的心里的一种挣扎，因为跟神的一个分离，从神的爱里面离开了以后，也跟周围的人很容易发生问题，人际关系上也发生问题，我所愿意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愿意行的恶我反而行，所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保罗发出这样一个心声。所以全人类其实最紧急的需求就像这十个人一样，就是要得到洁净，就是要把这个罪能够洗去，把罪洗去以后，从这个罪的结果跟罪的结果当中被释放出来，会跟这些十个人一样。那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爱的怀抱当中，也能够重新这个跟人其他的人的关系能够恢复。不，我不知道这个十个人他原来对耶稣的指望到底是什么，他说求你可怜我们，他对耶稣的指望不晓得是怎么样啊，因为不管怎么样，因为他们的呼求呢，求救主耶稣就可怜了他们，就用了一句话就能把他们所真正需要的就给了他们。耶稣说了什么呢？我们大家一起读：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就这样一句话，中文十一个字讲完了。这是一个命令，但是好像不是很合理的情形哈。他说求耶稣可怜他，可能是说求他现在就医治他们，或者说求他可怜他，给他一些食物金钱，但是耶稣说你们去，你们走啊。所以其实呢，或者我们应该了解，这是一个应许，这主耶稣是给他们一个应许，他其实是说你若是相信我的话，你若是相信我能够医治你的话，你现在就去，这个祭司马上可以查出来你已经被治好。所以这个十个人呢，必须要先肯相信，对不对？他很相信耶稣是不是能治好他。不过很可能他们已经听到这个风声，说有这样一个人周游各处在医治病人，在传道，所以他们就乖乖的去了。或者呢，或者他们是想想反正 cannot be worse， 已经这样子了，去就去一去也无所谓，姑且就去了。所以不管他的这个动机如何哈，去的动机如何，他们是去了，他们顺服了耶稣的这个应许，顺服了耶稣的命令。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话的一个反应是很重要。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反应， 就算你原来的信心不够，但是你愿意去的话，神的话是有功效，神的话是不改变。所以他们唯一能够证明的方法就是去，就是照着耶稣的话就去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亚当的后代都是罪人，我们如果想要回到与父神重新建立关系啊，也跟别人的关系能够建立得更好的话，我们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自己个人去经历这个救恩，没有办法能够客观的来观察或者是从旁边来学习的，必须要个人来愿意经历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必须要相信耶稣是大能的救主，顺从他的教导，我们才能够得到心中的平安和这个新的永远的生命。就算我们就是抱着这种姑且去试一下的心态，只要我们真心的愿意去顺服的话，神的话绝对是可靠的。好，在十四节的下半，他说到他们去的时候怎么样，就洁净了，在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所以我们来想象一下当时的这个路上的过程啊，在路上可能一开始他们在还在那个在怀疑，或者说彼此在那说可能吗，他什么意思，为什么叫我们去呢，结果到了那可能会被那祭司骂一顿或怎么样啊，就觉得说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渐渐的他们去的时候发现，哎，好像伤口收了啊，原来这个皮肤也厚厚的也变薄了，鳞也掉了，就发现有正常的这个肤色了。所以这个经历呢，让他们就发现说这个事情是真的，他们一定欢喜得不得了，而且他的信心开始增强。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愿意跟随神的话语的时候，虽然我们原来可能信心不够，我们越去跟随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看到果效，然后也会帮助我们的信心。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这个背后一种属灵的教训，就是我们基督徒感恩的一个实际的基础，就是耶稣使我们的罪完全得到洁净，把我们的罪完全洗去，也让我们跟父神的关系重新建立，也让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重新的来和好。所以不管是不是感恩节，或者是环境有没有对我们是不是有利或者有弊，我们都能够为这样子一个原因来献上感谢，因为我们信神的儿子而得到这种永远的救赎，医治了我们心里的这个疾病，心里的麻风，让我们来常常对父神存一个感恩的心啊，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感恩的原因，就是我们能够重新得到这样一个生命。那第二点，我们来看有关这个感恩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啊，或者说实际的一个实质。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有两部分，一个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另外一个是要有一个回应的一个行动。第一个是心态，我们看到这个十个人都得了医治啊，对不对，都好了，但是呢回来的有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回来。所以这个人他是有对的心态，而且他也有对的行为。 OK， 那个十个人呢九个人呢可能有对的心态，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行为，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啊，这个人还有什么特别，你们看到吗？他是撒玛利亚人，这个是特别要提出的啊。撒玛利亚人的话不是犹太人，而且是跟犹太人是搞不好的啊，是有问题的啊，世仇。所以呢这个撒玛利亚人也不是神的选民，所以神也没有拣选他，他也不是一个属于神祝福的人。但是这个人有一个对的心态，十五节就说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特别讲出来他是撒玛利亚，后来耶稣又讲一次这个撒玛利亚人外邦人。 这个人他的心态是他真正了解这个恩典，这个恩典，他知道他自己是不配的，他知道他自己本来是该死的，是没救的。所以其他九个人呢是犹太人，而且是神正统的选民，但是他们没有回来，我们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样，但是很可能他们心中没有神的存在。这个撒玛利亚人虽然本来不是神的选民，本来没有跟神没有关系的人，但是因为他的信心，因为他对神有信心，这个救恩就临到他，就临到他。所以他这个外邦人，我们今天也要注意，我不要以为我好像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我的心里呢，但是却没有很明白，真正明白神的救恩的伟大，也不会懂得有这种感恩的行动。我们也要学习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啊，不要跟从这个群众的心理啊，群众已经都走了哈，可能去开 party 去了，但是他回来。要明白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他所舍弃的一切，才能够给我们正确的这种感恩的心态啊。所以有了对的心态以后，自然我们会做出对的行为，所以有这个反应。我们注意这个人，他回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所以这个时候在他的心里呢，重要的已经不是这个得到这个神迹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对他来讲重要的已经是这位施行神迹的这位主，对他来讲神迹已经不是那么重要，而是他要回来感谢这位施行神迹的这位主。基督徒也应该如此，我们当然要为各样神给我们的祝福来感谢他，但是呢，感谢的实际是在于能不能够看穿，或者说看透过这个祝福的这个事情事物，而把注意力能够真的看到这一位施恩给我们的主啊，这个不太容易的事情，也是不是一个自然的反应。我再讲一次啊，感谢的实际是要看我们能不能够看穿或者看过这个祝福本身，而看到这位给我们这个祝福的主，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需要注意，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只看到主耶稣，因为他是主而来敬拜他，因为他是这位对我们有恩典的主，我们来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就真正抓到这个基督徒感恩的这个本质或者实际。因为我们真是要学习像保罗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是碰到很多逆境，很多不平顺的事情，或者有身体的问题，但是呢，主的恩典是够的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只看这些外面的东西，要看到这位主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路加也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他这个被医治的撒玛利亚人呢，他回来的时候他大声的归荣耀与神，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行动 的第二部分啊。他荣耀神的方法就是说他大声来归荣耀与神，大声的目的是要别人听见，所以他就引起别人的注意，把别人的注意呢都引到主耶稣这里来，这个是他归荣耀与神的方法。因为神的荣耀其实就是从主耶稣的身上发展出来的，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用他的生命，他已经被医治好的生命和他的话语来荣耀神，他用他洁净的身体跟他的嘴啊一起大声的归荣耀于神。所以这个神的荣耀其实跟怎么样来彰显神的荣耀有很大的关系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是一个表彰神的荣耀的人。所以我们这些做门徒的人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从圣灵而生活，被圣灵来管理，我们真的能活出这个基督耶稣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也就是归荣耀于神。我们彰显出来的是基督一种荣美的生命啊，然后能够让别人的注意力呢，能够引到转向主耶稣，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生命的见证，再加上我们用嘴巴来做的见证呢，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这才是一个真正感恩感谢的一个行动。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三点，就是感恩的结果。感恩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也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看一下。真正的感恩呢，是主耶稣很喜欢的，不然他不会在十七节问到说，哎，不是有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以外，没有人回来荣耀与神吗？虽然好像道谢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呢，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说到，第十三章十五节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既然这个天地的主已经拯救我们啊，是这么伟大的主，他是配得我们给他的感恩的，他是配得我们对他敬拜的，而且他配得到一切的荣耀。所以我们就应当时常心里存的感谢，然后以嘴唇来献祭给主。这个是其实讲到这个感恩是对我们自己是有益处的。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人发生什么事情。他回来感恩的结果呢，他得到主耶稣加倍的祝福。你看哈，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十九节。他因为身体得到医治，他回来感谢，但是呢，他更加的得到了他属灵的一个救赎。因为其余的九个人在这个得到医治以后就已经跑不见了，那把耶稣也给忘了，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神预备更好的这个救恩。这里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呢，也可以翻译成为说你的信使你完全了。事实上就是好像说他的身体也完全了，他的灵魂现在也完全，他真正完全得救。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真正的感恩呢，是神所喜悦的，神希望听到我们对他的感恩。所以我们也看到神会给这些感谢的人带来更大的祝福啊，他不但是他原来身体得到医治，他的灵魂也得到医治。所以真正的感谢也而且会加增我们对这个救赎的一个认识，使我们更加谦卑的来做一个依靠神的人。然后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对不起，没有写这一句。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在这里就是鼓励我们要看到这个永远的事情，要看到这些看不见的事情，不要只是看到平常我们看眼睛看得到的事情，但这个不容易做。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也能够比较容易帮助我们把生活的重心，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一个看不见的事情，放在一个永恒的事情上，因为我们的感恩是出于对这个永恒的救赎的一个反应。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最后这三点以后，我们来看说，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时代，我们是有很多这个忘恩负义的事情啊。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说会有很多忘恩负义的事情，所以这个末世的时代是一个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呢，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一起来思想，我们能不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啊，不要顺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做法，让我们在吃火鸡大餐以前啊，我们是星期五要 OK。星期五有聚会啊，所以吃火鸡大餐以前，让我们先清楚的来思想明白我们这个感恩的对象是谁，还有感恩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主耶稣，是他给我们的舍己跟他的救赎，让我们的心里的感谢也成为我们见证主归荣耀给神的一种动力。 因为我们虽然曾经是失丧的浪子，天父的他自己的爱子却亲自的下来，为了引导我们回家而牺牲了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我们一定要为这个来献上感恩。最后我用一首诗歌叫做主自己来作为我们的结束祷告啊。这首诗歌说到，前我要得福祉，今要得到主，前我要得感觉，今要主言语，前我切慕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阿们。
谢谢陈道宽弟兄的诠释，我们更谢啊神所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这么重要的福音。现在我们。